早上我个人特别高兴，因为看到好久没有看到的邱师母在我们当中，就让我想到以前在母堂领会的时候跟邱师母一块服侍，是一个很甜美的回忆。愿神祝福邱师母的一家。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向朝阳敬拜我，
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蒙爱的儿女们，在你的圣殿当中真的是要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当每一个主日来到神你的殿中的时候，就像当年彼得、约翰和雅各跟耶稣在变相山上面看到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众人都定睛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那个宝贵的应许和宝贵的盼望。愿众弟兄姐妹今天在神你的家中的时候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复活的生命就充满在这个圣殿当中，充满在每一位你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主耶稣，求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建立北堂的时候是要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的兴旺福音，彼此来互相的建造。求主你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看看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可以服侍他们，看看我们前后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怎么样的一起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主耶稣，当这个教会一起来被你建造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来，主耶稣，传扬你的福音，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眼界，不只是注意我们教会里面的事情，也注意到我们周遭的社会，我们生存在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我们还有许多的骨肉之亲，主耶稣，住在这个城市，住在这个国家还不认识你。愿主你的灵帮助我们，催逼我们，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就像神你的精兵一样，为你的福音主耶稣缘故尽上我们所能够尽的一切的力量。就像当年以赛亚在你的面前说，主你来使用我们。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跪在神你面前统一的心愿的时候，我们就透过神你的仆人和长老们能够带领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你过去怎么样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现在继续要的带领，将来的荣耀也继续要充满在这个圣殿当中。愿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统一的合一说，主，我们等候你的应许的来到，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诗班要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来荣耀我们的神。今天他们要献的诗歌是《拉着你的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记载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拉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让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道路，只有一个信念，前进不退后。乘风从南到北，破浪从西到东，展开信心的翅膀，传扬耶稣的名。告别父母，告别弟兄，我
谢谢诗班这首诗歌，我们是一群有盼望、有活泼、信心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在世上只是过我们暂时的年日，我们永远的家乡圣城耶路撒冷在等着我们。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一世都在神的手中，让他来使用我们。早晨我要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是我的指引生命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指引，因你是神，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宣读的经文取自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徒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感谢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心里面深深的要被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主，我们你说要来跟随你，我们必须要能够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恩主，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爱实在是有限，虽然你用那无限的爱先爱了我们，但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主，我们能够摆上的实在是有限。当你的话语说要我们摆上超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行，唯有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爱，愿意爱，但是我们爱的不够，求主加添，也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要做一个遵行你道路的门徒，我们必须付上代价。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先来学习，以至于当然有一天，当我们真正当神国降临的时候，主，我们能够真正的与主一同来掌王权。谢谢恩主，让我们在世上先学习这一份爱的功课，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原来是那超越一切的爱。主，今天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就学习用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来敬拜你，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来到你面前宝座的时刻。也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位的心，也看到我们的周遭，看到我们的每个个人家庭里面，主，我们实在是需要神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求主帮助也引导我们，把这个新的学期的开始，一切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活动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求主保守，让这一切无非是让我们更加的学习认识主，明白主的心意，也再一次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为在最近在身体上有需要的家庭，我们再一次的求主你自己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家庭祷告。我们为在这个外地的李伟明的父亲现在的病情也相当的危机，求主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回香港去探望他的父亲，陪伴他的父亲，也求主与他同在。我们也求主祝福邱安树的母亲，现在能够回家休养，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也看顾他的大嫂要做这个化疗甚至骨髓的移植，也求主与他同在。我们也继续为树秋姐妹的母亲祷告，我们也求主看顾他现在在台湾在医院里面的休养，也求主医治。我们也更为慧文姐妹的身体也求主保守，让他复原的过程里面真的是看到神你自己的恩典。恩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特别今天在这里为张秋成弟兄、陈红姐妹他们一家今天要开车前往纽约 New Jersey， 他们搬迁。主，我们知道他们过去当中神你为他们开了一条新的工作的道路，也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新的家庭。主，我们求主保守他们这一路，带领他们新到一个地方，能够继续的在里面服侍敬拜主。谢谢恩主，我们为这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的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和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主，这是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学年的第一个假期，通常在这个劳工节哈、Labor Day， 弟兄姐妹们都很多人都喜欢外出啊，因为是我们今年开学以后第一个假期。不过我们今年富腾康体比较晚开学，可能大家还不觉得很需要马上有一个 break 需要。感谢主和弟兄姐妹没有出去，还是能够来一起敬拜，我想这在神面前是非常重要的。也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上礼拜可能跟大家提到了有关神国的一些的真理的重要性，也提到一些神国的真理根据圣经的教导，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重要的不是只看到只想到有一天，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拿到进到天堂的门票就足够了，就心满意足了。其实神的心意远超过这一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比这一个还要好。因为进到天堂，回到天堂，只不过是我们本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就应该有的权利。神本来创造我们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很不幸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离弃了他。但有一天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家中，那回到天堂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所以大家要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在神圣经里面有关神国的教导，其实神的心意很重要的在我们当中里面怎么样的教导来引导我们。有人说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很神奇又令人战惊的世代啊，神奇又令人战惊，这话怎么讲呢？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世代很神奇，因为现在的科技文明非常的发达，所有的科技的成就带给我们很舒适的生活和繁荣。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里面所享受的一切，大概是100年以前人类大概无法想象到的哈。以前的人类大概绝对没有想象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只要按一个电钮，或者是拿起一个没有线的这个通讯的设施，甚至有一个没有连接线的可以上去到互联网或者是 Internet， 可以拿到许多的资讯这样的消息。大概最近都注意到有关在上海世博会里面很多的报道，上海世博会里面报道到城市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住的地方哈。我看过一些的介绍，里面提到有一些的机器人，一些的这些 robotic 的这个观念呢，这机器人进步到一个地步，我忘了在哪一个地方看到哪一个馆呢，讲到将来我们这个年老的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需要照顾，有人就设计的这个机器人，这个人可以坐在上面就好像轮椅一般，那个轮椅本身就是一个机械人，而且会照你的心意帮你倒水，帮你拿药，帮你做什么做什么。现在来说来有点是好像是梦想啊，但是很多的梦想我们现在所享有很多的科技不是过去的梦想的实现吗？所以这些事情的成就我想不是太久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些科技所带来的成就带来的一些的舒适繁荣，但同样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似乎人类现在与我们所盼望的幸福和平安更远呢，似乎是更远呢。因为当科技越发达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心如果想要做坏事，如果人的心想要图利啊，那这个做坏事的手段因为科技文明的关系就更高干了。以前要做的坏事情可能没有科技的文明的帮助，大概那个破坏力影响力相当有限，但现在不一样啊。君不见我们现在所谓的反恐，这恐怖分子很可能一小撮人一小撮的举动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安危动乱，一点点的作为就会使得天下大乱，甚至不讲恐怖不讲战争不讲这些东西，一个经济的状况的发生，美国这个地方造成经济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是全世界的影响，这个对人心所造成的这个生活的改变影响之大，是从来没有人预料到的。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在这一个漩涡，在这个困难的当中里面。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令人感到战惊又神奇的时代，实在是不为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有人就会问，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往哪里去，或者有人的思想更深入一点，他会问说，那么什么是人类历史的意义和目标呢？ 什么是人类的历史的意义和目标？因为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从前人的经历当中来学起教训，然后来展望将来，这才是学习历史的一个目的。古时候，我们大家这些都是很喜欢看书的人，你们大概都多多少读过。古时候，诗人和预言家都曾经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海西奥德，叫 Hesiod， 他梦想一个上古的失落的一个黄金的世代。他梦想的这个时代，然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却找不着一点的亮光。因此，人类对于将来、对明天也失掉了信心和盼望。这是他所描述、所盼望，一个好像有，但是又摸不着。柏拉图是我们更熟知的一个人，柏拉图他描述一个将来的一个世界是一个理想国，但这个理想国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个理想国实在是太理想化了，因而实在是不可能实现的。柏拉图自己都认知了这一点。那有一个诗人音乐家叫做 Virgil， 他写了一篇的诗歌，可以用唱的，他的诗歌里面唱着说，他说有一个人要来拯救世界脱离苦难，好期盼这个人能够使世界这个世代整个更新。这个期待、这个想法跟圣经的观念、跟圣经的说法有一点的接近，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怎么看。圣经里面对的过去的以色列人跟后来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对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期盼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用的一个名词来描述我们基督徒跟过去以色列人所期盼的，乃是一个所谓神的国，或者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度，或者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叫做天国。这是一个表达我们的期望，一个盼望。其实用盼望来讲的更实际，一个盼望其实是我们表示我们那个已经好像是已经进到那个开始的阶段，而且那个盼望还在不断不断的接近的实现的当中，以至于有一天要完全的实现在我们当中。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盼望，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个盼望乃是以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为核心。这个盼望不是根据什么人说的一些的预言、一些的故事、神话，而是以上帝自己的启示为核心，并且透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来表达出来，来实现神对全人类的盼望。神的心意从拣选一个人、一家人、一族的人，而把他这一个盼望、把他这个实现能够带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 的对象，但是以色列人的世代过去了以后，神把这一个责任交在教会的手中，交在教会的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教会是一个实现神盼望的一个途径，实现神盼望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讲，现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可以这样讲，今天的教会是实现神国降临，是实现神国完全在世上成就的一个途径。但今天很可惜的，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的华人教会，已经失掉了这一个宝贝，我们失掉了这一个盼望。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信主以后有这个盼望。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是很可怜。过去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可以明白。但是信主以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非常的好。但是永生的盼望里面，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了，我再强调一次，不是只停留在我们将来有一天要上天堂，然后就在那里唱哈利路亚而已。的确我们要做那个事，但那个不是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要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真正他掌权的国度。在这个国度的当中，神要我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神所赋予我们很重要的责任。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所要在这个时代就已经要明白，要朝这个努力、朝这个方向去预备。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我等一下来讲。 但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可以说是教会，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重新的再得着这个失去的。目前的教会很多不能够活泼的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前景，我们只是在现状当中打转。我们不断的在这些所谓的一些的我们的教会所忙忙碌碌的一些的事物当中，一些的节目当中，一些的所谓的 project 当中忙碌，而忘记了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盼望，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爱主更深，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事主更加的勤快。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这么说，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这是使徒保罗对我们过去的时代、到现在时代、将来时代的基督徒的一个期盼。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这个神本来就使人有盼望。那因着什么呢？因着他所预备的，因着他的国度的信息，因着他的国度信息的教导，因为他对国度的这一个的准备，使我们得着这一个盼望的心，使我们大有盼望。这是保罗所教导所提醒我们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重新的得着这一个盼望，重新的回到这个盼望当中来，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努力。这也是每一次其实我们在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需要被提醒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圣餐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圣餐我们是纪念主，固然不错，我们是借着饼杯来纪念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一份神儿女的福分，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饼杯让我们再一次提醒神的爱，没有错。但是饼杯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饼杯不但提醒我们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提醒基督要我们在圣餐桌前我们彼此的和好。不但我们跟神之间要恢复和好的关系，要恢复我们人跟人弟兄姐妹之间的和好的关系，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夫妻夫妇之间的关系。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在圣餐当中，圣餐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我们今天在这边不但是纪念，透过我们的纪念，透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说我今天不再饮这葡萄杯，有一天我要在神国里面与你们同饮那一杯。换句话讲，圣餐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有一天当神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与神与我们的主在他的国度里面同饮那一杯，同享那宴席，一同的作王来掌完全。所以今天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得这么苦，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做基督徒好像我们还是在面临，不论是我们的疾病，不论是家庭的困难，不论是夫妻之间的难处，甚至工作的难处，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难处，让我们被辖制、被限制，好像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不是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时代，而且这个盼望是极大的盼望，因为有一天神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与他坐席。但更重要的，其实不是有一天才实现。我陆陆续续的会提到，其实神的国度，当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的话语当中就提醒我们，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在世上工作。当我们相信主、接受主的这一刹那，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神国的预备的阶段。在今天这个时代，更透过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分几个方面来看，到底神国的心意、神国度的意义在做些什么呢？第一点，原来这个国度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国度的观念。上个礼拜提到这个国度，我们想到国度，我们今天大概想到国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会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国。我们现代的眼光里面，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君王了哈，或者是有些象征性，少数的国家还有这个君主的这个真正的君主的制度。 那也许我们现在想到这些话，会想到什么爱尔兰共和国、大英什么国家啊？这里面一个国家里面就有所谓的统治者，有土地，有这个主权等等。但圣经里面讲到国度的观念，重要的是强调有一个治理的观念，有一个统治的观念，有一个权势，有一个主权的观念在这里面。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此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完整的心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大家都很熟这段的事，这里面表达了一个三一神的心意。神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第一半啊，前面半段是这么讲哦，这三一神他们在一起，他们的心意决定要照神的形象，造成的样式来造人。所以我们是这样被造的哈，我们跟所有其他万物的被造都不一样，其他万物的被造里面只有神说成了就成了哈。那我们人，神造人是照他的形象来造的。不但如此，这一节的后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要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等等。原来神创造人类，神不是闲得无聊没事干啊，今天造个人出来玩一玩啊，不是这样的。神创造人有很重要的心意，神创造人赋予神有极重极重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不论是天上的、海里的、地上的一切的万物，神要我们人来做管理的工作啊。我们今天想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嘛，这个工作很简单，是不是？会不会这样想？其实这工作一点都不简单。我不说别的哈，不说别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到那个亚东剧团来演戏，就演到这个创世这一幕哦，就看到里面那个亚当哦跟夏娃在商量，商量什么呢？管理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做什么？就要取名字嘛，对不对？没有名字的时候你怎么管理？叫那个 A 那个 A 啊，不是吗？然后叫个叫老虎、叫狮子、叫什么名字？这么多东西，光个取一个名字就知道很有智慧的事情，是不是？君不见你们家里面才生了一个、两个、三个，有时候取一个名字都要想了半天，想了半天还不够，后来过了几年还有人改名字的哈，还有人到了医院出生来不及了，原来想的是男孩子，你却生出来是个女孩啊，糟糕，叫什么呢？所以神所给人的这一个的目的，这个责任是相当重，管理不是这么简单。神把这么样一个贵重的责任交给人，那我们人好不好呢？人其实神所给的一切，因为神照神的形象来造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该都够了。但很不幸，我们人选择做了一件事情，我们选择了不听神的话，选择了去顺服在魔鬼的引诱试探当中。因此当罪进到人的当中，人就失掉了神所赋予我们一个管理的责任。这个做管理就可以说是一个王权哈，王权呢就是一个管理者、一个治理者的责任。神本来托付给我们，很可惜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就失掉了。这个失落造成了我们跟神的隔阂，也造成神在我们人创造我们人的心意上的不能够成就、不能够完全。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神要人们所管理所造的一切，这个是神造人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今天可惜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再一次被提醒，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教会已经忽略了，现在的人类也被忽略了。因此我们人类不但不管理，人类只是在破坏，我们人类不但不照神的心意来好好来使用管理世上的一切，人类整个生态环境等等等等一切一直在走向破坏灭亡的道路上，是很可疑。现在我们开始有点警觉，开始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是好的，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被提醒，我们要恢复，不但恢复这个受造万物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但重要的我们也要来使这个所居住的大地能够再次恢复它应有神所造的这一切。但是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我们要能够胜过我们现在所被辖制的这个阴暗的权势的里面。现在我们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已经顺服了魔鬼，我们受了他的引诱试探，我们在罪的辖制当中，我们人胜不过，靠着我们的力量胜不过， 神知道神预备的一个救恩，神预备的救恩的方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耶稣基督他来，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胜过世上一切最大的权势，因此他首先打了这一个胜仗。通常在打仗的时候都是什么头对头，对不对？当这个元首元帅胜利了以后，后面其他的事情都好办。今天我们的元首元帅耶稣基督已经打了这个胜仗，他已经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靠着他得胜的宝血，我们也可以得胜，是在乎我们要不要接受，在乎我们要不要跟随，在乎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跟着他而走。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这个世代里面的光景。感谢主。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国度的观念里面，事实上是基督传道的总旗。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地方提到，特别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那边就提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来再次提醒我们，神的心意，神创造的心意，神在这国度当中使用人来管理的这个心意，恢复可以恢复，因为主耶稣来的情况近的，时间地点都近了，但很重要，要悔改才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里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信息的内容，他的生涯里面，他的信息的核心，他的教导是告诉人如何行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我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那么有空的话可以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或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他自己大能的作为也是为了显明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他也用了许多的比喻来说明神的国度的奥秘。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当主耶稣教导人祷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面教导祷告的时候，他的重点祈求的重点事实上是在说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甚至到主耶稣当他面临死亡的前夕，他也应许他的门徒将来要一同分享在神国里的团契和福音等等。他也应许他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人可以前来，人也可以前来，那承受那在从创世以来就为他预备好的国度等等。今天是我们教会，是真正的教会要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当这个教会在工作，教会把福音的信息带到全世界各地，带到没有信主的人当中的时候，神的国度同时也就在开始的扩张的里面，神的国度也就一步一步的扩张。虽然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里面还不是神国完全降临实现的到地上的时刻，但神国的预备的阶段已经在进行，透过教会的工作，透过神儿女的工作在进行。主耶稣他的信息的内容谈到的是国度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目标要对准，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去。第三点，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其实国度是基督救赎的终极的目标和目的。基督的终极的目标，基督救赎我们终极的目标和目的。有人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或基督教用什么来形容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来形容神过去的教会里面常常会看到神就是爱，爱是我们当中里面常常来表明神的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写神就是爱，但是我们的饼杯就表达了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神就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中文讲神就是爱，这个爱的字在中文里面大概只有这一个形容词是来形容，可是跟真正圣经里面原来那个原文，那个希伯来文里面讲到那个爱的字的翻译的表达还不能够百分之百的传神。当神在写启示圣经的时候，在旧约当中的特别选用的一个字来表达这一个神对人的这个爱的观念那这个字特别在诗篇里面又出现的特别多。 诗篇里面很多里面都讲到了神的爱，但是因为这个字翻译的缘故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翻译哈，英文也好中文也好都不太能够翻译出它那个真正的含义。在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大概那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翻成有18种的不同的名词之多，大概最常用的最常被翻译的就是讲到慈爱或者是恩典恩惠这几个字眼，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看到，诗篇里面常常看到，特别诗篇136篇。那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很有意思哈。我记得我当初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因为希伯来文跟中文跟英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那个字你念到那个音的时候，你脑筋不好的时候记不住，只能硬记啊。记不住的时候，马上转过头来就忘了哈。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那个意思是什么对到那个字哦。我过去学语言呢，就有一个我们这个的方法哈。我们台湾叫做这个 PEPPO 就这个小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联想的能力哈。我过去要读的时候联想，我当初学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字有一个联想很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Hesed 那我想这个字叫做爱，这个爱差太多怎么连结，我想到了一点，原来那个字跟中文三个字可以加在一起，很叫做黑舍得哦，很舍得的意思哈，很舍得哈啊！后来我就记住了，很舍得就是爱，很舍得，很舍得哦，很舍得，很传神。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叫很舍得？原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很舍得，基本上是爱的意思，没有错。可是它比我们一般的观念、爱的观念还要加上什么呢？加上了信实，加上了坚定，加上了不变。才能够把这个字的原意表达的传神。那这个字又很长长的跟一个字连结，这个字叫做中文叫做约，英文叫做 covenant 约，或者是守约一起用这个爱 hesed 常常跟这个字一起用。所以换句话讲，有人就把这个字直接的翻译成为立约的爱，我觉得蛮好的立约的爱，就是神跟人的爱的那个关系，不是凭着一些的感觉啦，我们人跟人常常就说你爱我吗，爱，但是我没有感觉呢，没有感觉糟糕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没有凭证啊。但是神对人的爱不是凭着感觉，是凭着神的话语，凭着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应许是真正跟人所立的约里面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字翻成立约的爱是蛮恰当的。那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的的确确的原意是基于约而坚忍不拔的爱。我想这样的一个的话，可以把这个字很传神，是基于约、基于立约而坚忍不拔的爱，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也因为想想看，神的作为在人的历史当中是不是这样？从旧约当中到新约，神不断的跟人立约，透过这个约来表达神的爱。这个爱是坚忍不变的爱，因为神每次跟人立约，神是个守约者，但人是个毁约者，每一次的立约毁约都是人这一端，不断的毁约，不断的毁约，神只有不断的立约，以至于到最后神说好，我自己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当中，来完成了新约，借着我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完成了这一个一次的献上，永远有功效。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的完全的彰显。这一份神的爱不但在神的救恩当中是重要的元素，是表达的至极，更重要，神的这个不变的爱也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出现。也是因为这个坚忍不变的爱，神在1400多年或者1200多年前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浩浩荡荡的出来，进到了应许地，是不是？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历史。再讲近一点，在1948年以色列国亡国了2000年，但很奇妙，在1948年，在种种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好的情况下，一夜之间，联合国做了一个决定，准许大家巴勒斯坦复国。因为这个 hesed， 因为这个很舍得的爱，神让这个国家再恢复。神在过去可以做这样的事，在现代可以做这样的事，神在将来可不可以做同样的事呢？当然可以。那神要做的是什么呢？透过神的爱，神要使我们这些原来是与他的爱没有关系的人，不但恢复我们， 儿子的名分更重要的，神要恢复我们在他的国度当中与他一同掌权的这个福分，这个名分，神要我们再一次的恢复来管理他所创造这一切的这个职责，神再一次要把这个交给我们。但这一个不是这么简单，这一个的责任的恢复，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面的规矩，上面的话语都讲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几个应许跟提醒。第一个，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这边讲到他说什么，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理，换句话讲，神交给谁管理？你们仔细一读，交给人。神还是把这个留给我们，哦，我们就跳一下看到第十节好了。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换句话讲，这里面中间里面讲的，这引用到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的，神要再次恢复人的责任信息，因为这一份爱的缘故，因为这个 hesed 的关系，神要再一次的恢复。以至于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启示录那边讲，一日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会有大声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末日末后的光景，主耶稣当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而且做王是永永远远，再也不会失去的王，在他已经是得胜了，他那个时候要回来，要 claim 他这个王权，这个所拥有的权。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我要加一个 footnote， 所有的人，但是所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再回度看到一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个所有的人指的是蒙召、被选、有忠心，而且我要加一点得胜的人，就是已经被他改变，就是已经被主改变，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主改变，与主耶稣有荣耀的身体，有荣耀的身体相似的人，都要和他一同作王，都要和他一同作王。因为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主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但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在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学习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世上我们过一个遵行神旨意而活的生活。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在这边松懈，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是有使命的一群，我们是更重要，我们有神这个 hesed 的爱的这一群，神的应许、神的托付、神的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立下了这个坚忍不变的约。最近有很多的喜事，昨天，跟师母我们去参加，还有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参加了我们，教会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婚礼，那这个婚礼很特别，他们在一个很漂亮的场地，在室外举行。在这婚礼当中里面，我就一再想到这个婚礼所表达的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两个人在神面前所立的约，这个约不是两个人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立的约。因此这个婚约在神的眼中被看重，在神的眼中不但被看重，是不能够被随便毁弃的。今天这个约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跟我们之间立约的关系。婚礼当中立约常常是用这个戒指，牧师都会讲这个戒指是圆的，代表我们的关系是圆的，是永远不断的，是这个一直在循环下去。但今天神跟我们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当然基督是神跟我们立约的这一个媒介，今天透过圣餐，透过饼和杯，也是神跟我们立约的记号，表明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这个爱不是过去的过去式，这个爱是过去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Christ has died， 他已经为我们牺牲了。 而且他也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更重要的，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其实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这个奥秘，就是基督曾经为我们受死，基督已经复活，而且基督还要再来，好不好？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到圣餐桌前，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求主提醒我们。这首诗歌里面讲到是阿爸天父，很奇妙的，所有的语言里面对父亲的称呼都叫做阿爸，好爸。我不晓得什么的语言，我们中国任何的方言呢，包括上个月我在藏族的当中里面，因为我们在那个一个宴席的里面，我刚好坐的是他们家里面的父亲的座位，就后来有两个二八年华的女儿来认我做父亲，她在我面前称为阿爸，我说其他藏族语都听不懂，但这句话我听得懂，是父亲的意思。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一位父亲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同来到面前，我们来歌颂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爱我们的这一位。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天父满有怜悯，满有慈爱，饶恕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打开心门，领受你的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第一节，我们再次。天父，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饶恕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打开心门，领受你的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祷告，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也求圣灵再一次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罪过，什么样的过犯，需要在神面前来认清，求神再一次用宝血来洁净我们，预备我们每一位来领受饼和杯，也祈求天上的阿爸父，这个时候就透过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神，你从创造的开始就把这一个荣耀的责任托付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我们做管理万物，做你在世上管理万物的代表。恩主，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原来我们跟你的关系的破坏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拯救解救了我们的罪的问题，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 借着宝血能够得以不但承认我们是你的儿女，也认知我们在你面前的地位，更求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原来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盼望，有一天当主你再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恢复那与你一同作王一同来管理的这一个关系。谢谢恩主提醒我们，圣灵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对我们所言所行有一个很敏锐的回应，求主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我们的心思我们意念有任何不讨主喜悦的地方，求主洁净，让我们不但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因为跟你的关系的恢复，我们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能够恢复，而且我们带着盼望来领受饼和杯，知道主有一天你要再来。谢谢恩主，求主祝福饼和杯，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招待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祝谢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饼杯是为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还不明白圣餐的意义的话，请你暂时等待，等你真的信主以后再跟我们一起的领受饼和杯。在饼杯传递的时候，我们也彼此的等待，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在这面前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求主祝福，透过这个饼祝福每一位。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饭后拿起杯来说，杯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饮这一杯，我们盼望神的国早日的来到，我们与主一同享受在天国里面的这个宴席。也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就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通过饼杯的提醒，我们知道神你是爱我们的这一位，神你的爱是恒久不变，是万古不改变，是坚忍不变，透过你为我们立约的记号饼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谢谢恩主，让我们做一个守约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在世上遵行你话语而行的人，也让我们学习将来有一天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为神所用。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不是我们的敬拜停止，而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工作，回到我们的家庭侍奉的岗位，继续的来荣耀神，来服侍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那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那名称为 马内利。
在我们坐下来以前，请大家做一件事，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彼此领受神来的平安，让我们彼此的问安，我们 pass 这个 peace， 请大家能够向你旁边人说，以马内利，主必快来。好，请坐。